大人跟小朋友一起啊，起立，我们来跟小朋友一起唱这首诗歌。
弟兄姊妹平安，大家感恩节快乐。听到吗？我声音后面都可以听到吗？好，所以我今天要分享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48节到第50节，现在在屏幕上有解释， 我大概主要的时间是在这幻灯上面，当我超过二十分钟就提醒我。所以我先把这个经文读一下。耶稣回答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所以我们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是主耶稣讲的。如果是你我讲，别人就骂了是个疯子，对不对？所以耶稣是生命的粮，你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所以我们人都会死，所以耶稣说有一种粮你们吃了可以不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我们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就是耶稣在加利湖边有很多人跟随他，因为他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行了许多神迹，医病赶鬼，能够平静风浪。那么这一次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基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人，还加上妇女和孩子。我跟你讲，圣经的话都是真实的，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在讲故事，不是，圣经的话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你不能够轻看圣经。那么在犹太人吃饱了粮食，也知道耶稣基督很厉害很有能力，他们就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这真是到世界来的先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吃过神的玛拿，这个玛拿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以色列在摩西，以色列一个领袖在3500年以前叫摩西，也是个真实人物，他带领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那么经过旷野的时候，神给他们供应有玛拿，所以玛拿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是神所赐的，但是玛拿是满足人的生理需要。所以我们今天感恩节我们有玛拿，我们是座上的玛拿，对不对？我们今天非常的丰盛，我们当成感恩的心，因为神是供应一切的主，所以神是赐我们粮食的主。所以主耶稣在这说，你们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所以因为以色列人不认识主耶稣，虽然看见神迹，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我们说哎呀，知道耶稣基督在天空中招一个手，大家都信了，对不对？耶稣基督没有，不仅是不招手，不是招手，耶稣就是亲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行神迹，他们信不信呢？他不信，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只不过是第二个摩西，来把他们从这个罗马的这个殖民地的统治下拯救出来，他们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先知，只不过是人，对不对？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不认识，所以他们第二个要求的时候就强迫耶稣基督做王。为什么要强迫耶稣基督做王呢？因为耶稣有很大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很大的能力，他可以利用耶稣，对不对？可以利用耶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利用主，对不对？他能够满足我的玛拿，我可以吃饱。那么以色列人有一个要求，希望能够从这个罗马的这个殖民地统治中这个出来，所以他叫强迫耶稣做王。那么耶稣的回应就是，他是独自一人逃到这个退到山上祷告，归荣耀给神。他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呢？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人的心，我们人不知道人心，人心很诡诈，人心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耶稣知道人的心，你是真心，你是想利用耶稣，所以主非常清楚。所以谈到这个玛拿是一种，在3500年以前，以色列人有一个领袖叫摩西，他在旷野这个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在旷野里面这个行走了40年，他 他们吃麻辣多少年了？40年。麻辣是一个很小的圆的东西，在夜间降雾的时候，随着露水一起降到这个旷野地上。那么以色列人早上一起来，那个露水一干，怎么样？就是个麻辣，对不对？一天只能吃一点点，你不留到晚上就烂了，是吧？所以我们所供应的食物也是会朽坏的，这说明。所以以色列人知道这个麻辣，这个是可以吃的。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追寻这个麻辣，是不是是代表我们所有的满足我们人的需要的这些食物，我们这个衣食住行，我们这个求名求利，我们这个升官发财，这都是桌上的麻辣。所以我现在要比较桌上的麻辣和生命的粮有什么区别。耶稣讲话不是随便讲的，耶稣行神迹也是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说你想耶稣神一个行个神迹给看他就给你看，不是。耶稣是主，你是被造的，你我都是被造的。所以我们比较这里，耶稣基督并不是说麻辣就不好，麻辣还是吃了还是死了，那不死你死得更快，对不对？所以麻辣还是有用的，所以满足我们生理的需要，所以麻辣吃。然后耶稣在这里是个比较，麻辣是什么？会死的。麻辣是满足人的物质的精神的需要，对不对？是暂时的，这一点看出来不是？因为会死啊，会过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经上说，天地都会过去，唯有神的话永存，对不对？天地会过去，所以这第一点告诉你，麻辣是属物质的，是暂时的，是会朽坏的。那么相对生命的粮是属灵的，为什么属灵？属灵呢？因为是属神的，神是个灵，所以你要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是耶稣是这个生命的粮，所以生命的粮是属灵的，是满足人属灵生命的需要，是什么？暂存的还是永存的？是永存的。因为任何一个人与神的生命相连，你的生命就是永恒的，对不对？好，我现在下面要讲两点。第一点，你要搞清这个先后顺序。所以耶稣在前面讲，跟那个以色列人跟踪耶稣，耶稣讲你们找我啊，是为了吃饼得饱。你昨天咱们10000多人吃饱，今天怎么饿了，再想吃，对不对？还想再吃一顿，可能是很非常美，对不对？所以你们找我是为了吃饼得饱。所以耶稣教导他说，你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撑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所以永生的食物就是生命的粮，是人子要赐给你的。所以你得到永生的生命，你得到永生的食物，不是你可以赚来的，不是可以买来的，不是你的地位高，这个身份大，不是你这个学问高，对不对？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要满足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因为人是神所造的，人在神造人的时候，像我们口中吹了口气，对不对？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灵魂造物会不会死啊？不会死的，是不会死的。所以这个灵魂，我们灵魂永远要找一个家乡，这个家乡是永恒的家乡，是天上的家乡。你要吃生命的粮，你才能够回到神的怀抱，这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讲得更清楚，为什么要这个？你世上要一个平衡，要一个优势。所以你们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自己储存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有人锈坏，也有贼挖窟窿的偷，对不对？所以你们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天上没有锈坏，天上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你的财宝在哪里，你心就在哪里。所以耶稣就说，所以在圣经上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 所以什么叫保守你的心呢？你要吃生命的粮，你要与神的生命有联系，要与神的生命有关系。所以我讲一个故事。在很久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姊妹叫姓蔡，叫在南京，她有一个同工是个小姐，她是个女传教士女宣教士，她的背景是清朝里面一个很大的官的一个小姐。她信主以后就是专职宣教士，她就邀请了一个同工，是一个小姐，姓刘。这个同工呢，他就跟他传福音，他怎么也不信呢。他有一次不在的时候，他就偷偷的自己什么登了个真空广告在上海，所以就有一个漂亮英俊的白马王子找到他，所以两个就结婚了。他把所有的这个信任就押宝，就押了这个英俊小伙身上。在度蜜月的时候，第三天他们在长江边上旅游，他就一掌就把他推到这个河里。就这个因为为什么要推河呢？因为他所有的家庭的财宝都归这个男的，所以当他在水中挣扎的时候，他就想起这个蔡淑娟姊妹给他说的话，所以耶稣是他的主，他要救他。所以当他挣扎了，他不会游泳，所以挣扎的时候正好有一只船过，就把他救起来。所以他从此以后就是紧紧的跟随主。所以当人所追求的把世上的东西看得过于神，那么怎么样，我们就失去了方向，我们就有极大的苦难。所以耶稣讲你们，所以耶稣讲你们也在马太福音，这个我来看一下。所以第二点就讲这个顺序，就是不要忧虑，第六章的。因为你如果是把重心这个摆错的地方，你们就会忧虑。所以人为什么会忧虑呢？因为我们为今生的麻辣，我们为今生的名利，我们为今生的这个成功、事业、爱情、家庭、子女的教育，我们所有的赌注下在上面。一旦我们有失落，我们就会有偏离的方向。所以耶稣讲，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的身体，你们的生命不胜于饮食吗？你们的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看天空的飞鸟，既不纺织也不种，他们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何况是我们的。所以神顾念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候心里的愁烦我们是太注重。所以我也讲一下我在我自己的见证，就是大概不知道多长时间还有。我是一个农村家庭出来的，小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家是那个四类分子，大家大陆都知道，所以田产都没有了，这个还要这非常贫，有一段时间非常贫穷，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就知道我们家里没有粮食，对吧？我们今天谈马拉嘛，我就知道我没有粮食，我就饿得要死啊，饿得发抖有时候。但是实在太饿的时候，我们外婆家有粮食，我要到外婆家吃一顿饭，我就非常的美啊，美得不得了，是美得不得了。所以当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上了大学，大家我们就有精神的追求，有这个人生的理想，有我们的信仰，有共产主义信仰，那我们是真追求。当时我是80年代初的时候的大学生了，那时候大学生还不多，所以好像人生有理想，也这个那时候不愁吃不愁穿了，这个很顺利。一直到1989年，我在北京这个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1989年这个6月4号，我那一年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就在那个动乱中，在那个不叫动乱，叫这个学生运动中，就是 当时叫冬暖，当时。所以这个很多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就有一个人生极大的转变，极大的转变。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朋友很快就不在了。我知道有两个，一个是被打死，一个是自己跳楼自杀，因为他就是这个。所以其中一个我就非常清楚，他走之前他就告诉我，我就问他，你头发为什么这么短？他说我这个头发我再也不让它长了。那么他那天晚上就被枪打死。所以我非常的，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说人生是如此的短暂，我们当时是多么的意气风发，是多么的这个为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我现在生命的意义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粮食，精神的粮食可能是哲学的，可能是文艺的，也可能是这个历史的，但是这些都是马了，都是俗世的马了，不是耶稣所讲的生命的粮。真正的生命粮是认识主耶稣，你才会得到平安，你才得平安。所以我当在六世结束以后，我心中最大的愿望，我就希望有平安，因为我没有平安。而且在六世运动以后我也没有工作，那个时候硕士研究生很少了，但是我没有工作，所以就流浪八个月，差不多八个月。但是我在这个六世这个中间，就是感觉到人生无望的时候，我就看了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我忘了，就是好像是预言1999年，我毕业是1989年，对，研究生毕业，所以我今年是50岁。所以1999年那个预测呢，我看那本书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没有了，世界就过去了，就灭亡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本书，对不对？啊，我就觉得这个说，我这个人生有没有意义？就是突然要死就死了，也不知道到哪去了，对不对？我不知道有你不管追寻什么，你是民工、工农、公民、吏奴，什么你都会死的，一死就毫无意义。一直讲了，都死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困惑，困惑的时候我说，那现在什么事该做？那先找个女朋友了，啊，结果工作也没有了，女朋友不可能的吗？对不对？这个人生就毫无盼望，对不对？那么后来呢，我在这是神很幽默，那时候我不认识主，我没听说过有神。那么在我流浪的时候我就认识我太太，哎，那个时候学位很值钱，所以这个没工作没关系，还是有药。所以这个神的预备，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就是知道神的手保守我，因为我在北京没被打死，对不对？有可能的，其实我知道有几次可能被打死，但是没打死，是我生命能够留下来是一个奇迹啊，对不对？当你信主以后，你每一口呼吸，每一口呼吸，每一口这个每一天你都要感恩，对不对？对不对？因为神定我们的人的年岁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们信不信？阿们。所以神是掌王权的。所以后来我就有一个机会去到香港，就在香港就有人给我传福音了。传福音我开始还以为这些人是黑社会的，我吓得要死，对。但是后来就知道这些是爱主的弟兄姊妹，我现在也干这种事，对不对？经常干这种事，对，对不对？所以我想今天高弟兄再带很多这些人来了，我今天就干这种事，对不对？所以让你吃生命的粮，不是吃马了，马了可以吃的，你还更好的要生命的粮要吃，对不对？就是，所以后来我就在香港的时候，我就很倒霉，但是神给我一个机会到了香港，但是我碰到倒霉的一个这个英国人，对不对？他对我很凶了，我要稍微那个上班稍微晚一点，他跑了宿舍去找我。有一次没找到我，他在厕所敲门。所以我那个时候有没有饭吃？有，有奖学金，全额奖学金的。在香港的时候，那钱也不少啊，也不愁吃，也不穿，但是我精神上是有极大的折磨，极大折磨。我跟你讲，我就晚上睡不着觉。我那时候像现在这个块头还不小啊，那时候是大概105磅，像一个麻杆，一吹两边倒。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挣扎，就是这个儿子没法过了，这个老板是这样，对不对？实际上也有奖学金，也是香港政府给的嘛，那就是怕这个丢了嘛，对不对？忧虑，对不对？那时候睡不着要失眠呢， 十年我们那个大学的这个三山一中这个该死的鸟，那个鸟叫得很凄惨的、啊、很凄凉的声音，半夜两点叫我也没睡着觉，我这个心情就更加凄凉。所以啊，我那是真是苦啊，但是那个时候就认识主，认识主，所以我从那里面出来。在美国也碰到这种情况，但是神是我的安慰。所以你如果今天还没有信主，我就诗篇有一句话，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知道是美善。所以这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大卫是一个经历很多的人，大卫在他的诗篇中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他说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为领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知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对不起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次必有恩惠起来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是大卫的这个生命的见证，他遭受各样的奇难，他知道神是他的磐石和山寨，神是他可以依赖的。所以你我在这里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在这里就是劝告你，神是信实的，神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永远不饿，到耶稣跟前来的人永远不渴。感谢赞美主。所以我现在要讲怎么知道耶稣基督，还五分钟是吧？所以我可能后面都不能讲了，我想啊，给我十分钟。好好，所以耶稣基督，所以我现在对福音朋友讲话了，为什么是耶稣基督？他能够是生命的粮，因为这里讲耶稣基督讲，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这是一种宣告，是我是自由永远的神。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敢说他是生命的粮。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又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怀中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经常说我们看不见神，但是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在2000年以前他成为人的样式，他降卑成为人的样式，乃是为了你我的罪而死，所以第三天复活，他是复活的主，所以他是救赎的主，他是审判的主。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的粮，他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他可以转化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得到那永生的盼望。所以朋友，你愿意信吗？吃这生命的粮，就是信耶稣，你就得永生，你就永远不死。我们换到下一边好吧，下一章。 我是为服用朋友预备，所以在认识神的时候，我说我怎么会认识神？说认识神有两点，第一点你什么是神的话亲自启示，第二点是神的创造之功向我们显明。因为我们人在堕落以后，我们的理性完全被污染，我们不可能找到神，所以肉身的神找不到那个道，只有道成肉身的神可以找到人。所以借此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所以有一个人，你怎么知道圣经？圣经有一个人在文艺复兴时候，有一个人叫强森，我们教会一个强森，不是那个强森，叫撒缪尔强森，这是一个大文豪，在莎士比亚以后一个很大的文豪，他是在这个牛津大词典出来之前150年，他那个撒缪尔强森一个人编的英文词典是影响了150年。所以强森是很有名的一个文豪，他在他去世的时候，英国各个贵族阶层名流都来看他临终说什么这个预言，是吧？什么预言？他就当很多人站在他身边的时候，强森就对他的仆人说：“请你把那本书给我看。”这个仆人一听吓坏了。因为这个主人是千千万万的藏书，哪一本呢？所以这时候强森就与微弱的声音对在场所有的这些名贵这个人士说愚蠢的人啊，在这天下只有一本书你应该读，就是圣经。所以圣经是启示神的书，也启示人的智慧，启示我们做人的智慧，也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因为圣经的话不是神话，圣经的话是神的话，是神讲话。所以任何一个人不相信神的人，你没有读圣经，你没有资格说没有神。那么第二，这张照片就讲一点的故事，我不能讲了，要讲要讲很长，这我讲一点。就是银河有一次我回老家的时候，晚上大概1-2点起来，我观看那个天象的时候，我以前从来没这样认真看，是满天繁星，要数星星的时候啊，数一个多一个，数一个多一个，数不过来啊。所以这是个银河系的这个图片，是从 NASA 这个美国太空总署来的一张照片。我们所在的太阳系这个地球是在银河系，我们这个银河系有多少个这样的太阳系啊？有1000到4000亿个太阳系，我们的周围这闪烁的星是星云，是不同的银河系，在整个宇宙中估计大概有1000亿个银河系。所以如此浩瀚的宇宙，你敢说没有神？你敢说是随机碰撞？我是做自然科学的，然后这个我最近看了一个资料，这个生命在地球上诞生以前说啊是随机，到处都有，所以去找外星人，现在不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球、月亮和太阳的空间距离和大小真实是非常的精条才能够产生生命。这个太阳系在整个银河系中的位置是靠这个电箭头是靠边边的，是非常安全的，到中间那是个黑洞，所以什么东西都给你吸进去了，对不对？所以生命的诞生不是偶然的，神顾念他所创造的，因为神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创造的美意希望人有一天能够回家。我们今天都在背离中没有回家。好，再下一张。所以神，我下面要讲人为什么要死，这个死亡的原因，这是一个染色体，这是一个图标啊。就我们每一个人的遗传信息就在上面，这个染色体两端有两个穿两只鞋，对不对？两只鞋，这个两只鞋的话，当 baby 出生的这个鞋，这我现在的报道是2009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这个研究结果，2009年。那么当人老的时候，这个鞋就磨破了；当人年轻的时候，这个鞋啊 就比较好。再下一张。所以你年纪大可能就磨得差不多了，所以一磨得差不多的话，这个卵子的不稳定呢，就各种疾病出来的。那别人现在想让就搞一个方法帮他修复就完了嘛，你一修复就变成癌细胞了。所以人说圣经上生有时死有时，凡事都有定时。但是奇怪的是，神赐给人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对不对？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很痛苦的。所以我们向下一章。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没有听神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所以耶和华的命令没有听，所以人就堕落了。所以罪是因为使人离开神的标准才是罪。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中国人传福音都很容易，我没罪我没罪，你经常撒谎，没罪，对不对？好，再下一张。再下一张，我要快点讲。哎，不，走，太快。所以这个苹果公司啊，有可能知道，有些人知道这个乔布斯，他在创立公司的时候不是这个图标，是另外一个图标，太复杂。他后来就请这个设计师做了这个图标，就是苹果被咬一口，这就纪念创世纪人干的坏事，对不对？然后苹果公司一旦人败坏以后，苹果公司产品就是 iPhone、iMac、iOS、iPad、iPod 都是 i 什么意思啊？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对？所以这正好是圣经所讲的真理啊，对不对？你是不是以为自我为中心呢？当一个人为自我为中心，以寻找自我价值的时候，你是身在罪中不知罪，对不对？你以为你很厉害啊，你实际上是死定了，对不对？死定了。是不是有一条路呢？我不再多讲，那个讲还要讲好多时间，我不讲这个。好，下一个。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回到神的中心？我们要靠着信。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就是吃生命粮的人，就是信的人就得永生。所以对于信这件事，我们传福音经常传福音就很有感触。信说起来简单，很难的，很难的。信是不信是千奇百怪，信很简单，信是因为神的恩典，信是因为神的怜悯领到我们。不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性组合电脑。我在那有一次回中国的时候，我跟我的在中国大陆传福音，有一个人他跟我说，你为什么不信呢？他说这是信耶稣的人，你知道吧，都是这老弱病残，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我怎么会信呢？信了是丢我的脸呢？哎呀，我说那好歹我是个美国的 PhD， 你怎么这样说我呢？我给他传福音。那当我们都生了，我说真的吗？我看他脸就红了，他也是个本科生呢。我不是说我拿骗信很厉害，就是我是个人呢，不信他那个理由很简单的，他就是不信。我讲两个故事，讲第二个故事就是在英国，这个那个也是这个十七世纪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这个好，很快了，很快还两分钟。他是一个发明这个显微镜的，是吧？你们知道显微镜把那个小东西可以放很大，对不对？这个人叫做虎克，就是我们知道学物理叫虎克定理，是吧？弹簧定理，是不是？他是很厉害，他发明的，自己发明的，想看一些东西。他是不相信有神，那时候是启蒙运动，就是人就是我长大了，圣经不可靠，都不信，对不对？所以他不信，总是逃避。他有一次身上一个跳蚤，他把个跳蚤给捏死了，跳蚤 flea 捏死一个跳蚤。跳蚤是长什么样？一看的喜欢一看，这个跳蚤的毛啊非常均匀分布，一行一行的，非常美丽，有艺术的美，有信仰的美，有神性的美，他一下就信主了。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呢，对不对？然后我今天讲今年这个2014年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一个中国人 是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在这个智利，所以他那是很有厉害的人哦。他是在德国的时候，二十多年前，他回想他在德国的时候，因为他是学物理，知道世界宇宙的法则这个构造是如此之精密复杂，但是你一个物理学上的一个公式是非常美的。你说的一个公式，乱七八糟的公式，肯定不是神说的规律。神的规律用数学描述出来是非常美的，所以他就想到，如果神的救恩法则也是一样美、一样的简单，他就信。他就问那个德国的房东，他说：“你那个基督教究竟怎么信呢？”他说：“因信称义。”哎呀，他说：“因信称义，这就是普及的法则。人不是因为你懂得多了才救你啊，也不是因为你这个有钱、有地位救的。”那如果是这样救的话，那大家都打架了，对不对？所以因为你信就可以得救，因信称义，因信得永生。所以他看到这个神的智慧是如此的真实，神的公义在他的救恩上是如此的彰显，他很快就归向主了。所以我们跟真是感谢赞美主。所以你信，你要信得真，你信你要把全人交托。所以我后面一个故事不讲了，要全人交托。所以信是不容易的，不是说信主，不是说你就当他的主，耶稣就过来用一用，让我发点财，让我升点官，让我这个买彩票中个彩，那不是那样意思。你信耶稣是你听他的，你把整个人交托给他。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就在这，就是愿但愿神施恩怜悯，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得到了属天的粮食，就是成道永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一个永恒的家，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一个盼望，就是那永生的房屋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存留的。但愿耶稣的恩典领到各位，谢谢大家。
概是压轴戏了。我们看到站在这边大多数是中年人，我们不像小孩那么天真浪漫，我们也不像年长的那么饱经沧桑。但是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到中年万事休，想我想我们到这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应该明白怎么样过这个生活。那我们感谢神把我们这班弟兄姐妹召聚在这儿，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团契的生活，在他的属灵的生活当中我们在一起成长。这边跟大家分享两段经文，很快的。哥罗西书这边讲要叫基督在的平安住在我们心中做主，我们也为此蒙召成为一体，却要存着感谢的心。我们在这边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孩子们都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箴言当中说教养孩童，让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年老他也不偏离。我们大家一起怀着感恩的心唱这个献上感恩。
Thank you. 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有件美好的聚集，我们谢谢你们预备美好的就大餐，也是谢谢预备件美好的节目，也是谢谢为我们有美好的话语。那我们一同的重新祷告，向着我们的主，向着我们的神。慈悲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唯独要敬拜你，因为唯独你是，你是配。我们要赞美你的奇妙，奇妙的作为，奇妙的创造，奇妙的救赎，而奇妙的拣选，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地方，我们有权利可以自由的敬拜你，自由的唱诗赞美你，自由的读你的话，自由的宣扬你的福音。我们更是感谢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好让因他我们可以得到了救恩。我们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名在我们的当中得到了荣耀，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称为圣，愿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显明。我们在你的面前恳求你把这样的接受你爱子耶稣基督的信心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得着了你的救恩，得着了称义，得着了生命。我们也求主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在天上的盼望，叫我们更多的能够仰望你，行走我们这一生的道路。我们更恳求主圣灵把你的爱赐给了我们，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能够爱你更深，也好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也能够爱许许多多世界上还没有相信你的人。我们在你的面前要把一切的荣耀称颂尊贵都归给你，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参与众圣徒每位来到你的面前同在，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门。